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，他高挺着胸膛，威合着耳目，手捻长髯，提着华雄的首级走进了大帐，腾咕噜噜噜，把华雄人头往地上这么一扔，当时就把这大帐之中各路诸侯都给惊呆了。华雄真的让这马弓手给斩了吗？谁敢说是假的呀？华雄脑袋这不在地上这搁着呢吗？哎呀呀，就在这时候，张飞乐，他是哈哈大笑，嘿嘿，我二哥这回算傲立多尊了。抬，张飞大叫一声，如今已经把华雄斩了，你们还不赶快传令杀进泗水关生擒逆贼董卓，还等什么呀？这张飞胆子可真不小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中军保障，他好连喊带叫，是又笑又跳，可把袁术给气坏了啊。都好大胆呐，我等朝廷大臣尚且谦让，亮儿不过是小小县令手下的小卒，安敢与帐中这样越武扬威？虎贲君何在啊？还不把他与我赶出帐外！就是连关公带张飞一块轰出去。袁术刚一传这令，虎贲君就要动手了。曹操赶忙站起来，而且慢，公路此言差矣。袁术号叫袁公路啊，说你这话说的不对，公赏过罚，何计贵贱？曹操这话说的有理，你别管人家是马弓手不弓手，官职多大，但是人家把大将华雄斩了，那下话没说，你的名气大，本事高，你连阵都没敢上。曹操就把这虎贲君呢给拦住，袁术挂不住了，他看了曹操一眼，好，既然是孟德如此袒护这几个小卒，袁术告退，我不干了。曹操赶忙推下笑脸过来，把袁术给拦住了，嘿嘿，公路何必如此，快息怒请坐。说着冲关公和张飞递了一个眼色，那意思你们退出去吧。然后曹操又悄悄的嘱咐自己的中军官，赶快把关张二位将军让到我的大帐，给他摆酒贺功。曹操这番做法呀，博得了在帐中各路诸侯暗挑大指，冲曹操点头，意思好像是孟德这事儿你办得对。这时候袁绍呢看了他兄弟袁术一眼，那意思呢就是用眼神制止了袁术，好像是说你太莽撞了。开始关公请令上阵的时候，我也不太同意，我也觉得丢人，因为我是十八路诸侯的总盟主，让人家华雄连斩我几员大将，我派人派不出去了，派个马弓手。可是人家曹操那话说的有理呀，公赏过罚，何计贵贱？你是我的兄弟，我是总盟主，你呢是总催粮官呐，整个全军的命脉都在你我兄弟二人手里，做什么事儿啊，咱们得三思后行，那意思得有点身份。袁术只好忍下了这口气，袁绍这才一摆手散帐贺功。不管是谁把华雄杀的吧，反正是杀了，杀了敌将就得庆祝啊，大吹大擂，大排筵宴。那么华雄那些人呢，那些残兵败将啊， 败回了泗水关，暴雨了李肃。这李肃啊，每天都跟着华雄出阵，华雄在那儿作战，他在那儿观阵看着，唯独今儿个他没出来。这李肃正在帅府背着手啊，那儿溜达呢，消神呢，因为他心里有底了，华雄真不是说大话，难怪他在相国董卓跟前讨令，说是他杀这伙子诸侯啊，就像探囊取物一样，国有此本领，一照面杀了各家诸侯四员大将，一天杀了四个，十天四十，杀这么个个月二十天的，
嘿嘿，这伙子反叛诸侯焉能不败？
所以李肃挺踏实。如今一听禀报什么，华雄叫一个红面将军给斩了，在马前都没走一个回合，可把李肃吓坏了。他当即写下告急文书，派人连夜送往京师，递到相府交给董卓。这董卓现在干什么呢？
嚯，
自从华雄和李肃带兵走了之后，董卓呀朝也不上了，整天是歌舞升平，寻欢作乐呀。因为华雄的人马一到泗水关是捷报频传的，董卓能不高兴吗？所以他是白天喝晚上跳啊。董卓也会跳舞啊？不是，他让他那歌妓给他跳。董卓正在这儿取乐呢，说泗水关来了告急文书了，他吩咐一声赶快呈上来，人把告急文书给他递到了面前，他展开了这么一看，呜呀，当啷把酒杯撒手了，随后气得他大叫这么一声，可刀啊，咔嚓哗啦，把桌周了。董卓烦了，大将华雄让人给斩了，他这一周桌子把那歌妓全吓跑了，以为这位相国跟他们发火呢，其实不是。董卓赶忙拿着这封信跑上大堂，吩咐一声击钟鸣点，当当咚咚，钟点齐鸣。这时候李儒吕布就都来了，董卓把这告急文书啊先让李儒看看，李儒看完了之后，这心是突突直跳，可把他吓坏了。哎呦，袁绍这些诸侯这么厉害啊，手下一员红面大将就把华雄给斩了，那么大的华雄在人家马前连一个回合都没走起来，这也太可怕了。他一抬头看董卓正用眼睛盯着他呢，吓得李儒啊镇定了一下，他虽然心直跳，可是表面上还得装作沉着冷静，尽量别让董卓看出来。李儒微微一笑，相国您不必担忧，胜败君家常事，这伙子诸侯虽然说杀了咱的大将华雄，也没有什么可惧的，我倒有一个办法。赶快讲来。是，我想相国您应该是大驾亲征，这叫水未来先叠坝，因为咱们京师与泗水关咫尺之遥，相离得太近了，如果这伙子反叛诸侯要攻进泗水关，他的人马就像大水决口子一样，很可能包围了咱的京师，到那时候咱手脚就施展不开了。言之有理，我马上兴兵。且慢，您在兴兵之前还应该办一件大事，赶快讲来。袁绍他的叔叔袁魁正在朝中，现在他听说他侄儿已经造了反了，他要做内应怎么办呢？所以我想请相国您在兴兵之前应该先斩袁魁，除去后患。董卓把牙关一咬， 看了看李儒，心说这主意出的多好啊！他当即吩咐500名铁甲军包围袁魁府，将袁魁老少全家一个不留，推上市曹，全部斩首啊！我的个天，那袁魁官拜太傅啊，位列三公啊，那么大的个官职，说宰就给宰了。杀完了袁魁之后，董卓这才叫李傕、郭汜领兵50000镇守汜水关，你把这关给我看住就行，我不让你打胜仗，只要别把汜水关给我丢了，老夫这次捉拿这伙子反叛诸侯，我要兵分两路，二龙出水，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呀！董卓让李傕、郭汜镇守汜水关，然后自己带着吕布、李儒、樊稠、张济，统人马150000，兵奔虎牢关。董卓亲自这一出兵，那诸侯的探马就抱进了袁绍的大营。袁绍当即把所有的诸侯请到中军帐，商议破敌之计。袁绍是先问曹操：“孟德，老贼董卓亲自领兵，兵分两路，我等应当如何破敌？咱们怎么打法啊？”袁绍很重视曹操啊，有事先问他。曹操微然一笑：“本初这有何难？老贼董卓不是兵分两路吗？咱们两路迎敌，请盟主您首先下令派孙坚攻打汜水关，然后您再派几路诸侯到虎牢关去迎敌董卓。孟德不才，愿讨一令，接应两处。我既接应汜水关，也接应虎牢关，做他们两下的后盾。我看是董卓可擒呢，他这不是给咱们送上门来了吗？咱们就捉拿逆贼吧。”袁绍点头啊，孟德之计甚善。他立刻拿起一支大令来，让孙坚率领10万精兵攻打汜水关，然后袁绍让王匡、乔瑁、报信袁仪、孔融、张扬、陶谦、公孙瓒8路诸侯去攻打虎牢关，领人马20万，让王匡做先锋官，公孙瓒为主帅，最后给曹操一指令，叫他带领精兵50000是两路接应。王匡统帅精兵10000来到虎牢关前，他还没等扎入大营呢，就听虎牢关那一声炮响，紧跟着探马跑来了，报报上来，董卓派将讨战。哎呦呵，王匡一听来得快啊，行了，先别安营扎寨了，先打吧。他率领人马杀到阵前，一字长蛇把队伍拉开。王匡在门旗下注目这么一瞅，哎呦，在阵前有一员大将，把王匡给看傻了。为什么呢？他自从领兵作战以来，还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将军。他问身边的中军官：“此将何名？”哎呦，太守，您不认识，这就是董卓膝下义子吕布吕奉先呐。哦。只见他亮银冠，珍珠嵌，雉鸡尾多好看，龙鳞甲，似秋霜，胭脂袍，团花线，唐尼凯，碧刀枪，八宝带，水镜簪，宝雕弓，如弯月，走兽狐，斜插剑，赤兔马，火炭红，化赶戟，神鬼战，少年英俊，风流将，碧月羞花，芙蓉面。嘿，这可真是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。可惜呀、啊，这么好的一员将保了逆贼董卓。那位将军过去生擒吕布。某愿王，
从旁边飞过一匹战马，正是王匡手下的大将，他叫方悦。鸣枪催马到了阵前，通说名姓之后是顶枪就刺。吕布哪把他放在眼里，两马一打对头，扑隆，吕布把方天戟这么一抖，用了一招叫蛟龙出海。方天化戟，戟头直奔方悦的这胸窝就刺来了。方悦用手中枪往外这么一崩，嚓！他使足了全身的力气，以为这下子就给崩出去了。这戟纹丝儿没动，只见吕布微微一欠身，前手压，后手一抬，噗！刺方悦于马下。王匡一看，好厉害！他这好厉害这句话刚一出口，吕布把方天戟往起这么一举呀，紧跟着筋骨大作，哗，他的人马就掩杀过来了，把王匡杀得大败。幸亏后边几路诸侯上来了，人家吕布不追了，这才长得胜武回了虎牢关。诸侯们合兵一处，这几位一看王匡怎么满脸惊慌啊，一问这才知道，哎呀，列位大人，这吕布吕温侯可太厉害了，要是按我看呢，他比那华雄厉害的多。有几个诸侯听到这会儿撇了撇嘴，行了，你别替吕布吹了，明天在虎牢关前我们要和他决一死战。跑，跑上来，吕布骂阵，哟，来了，迎敌，倒的倒的号炮连天，金鼓大作，各路诸侯率领着自己的人马杀到了阵前，摆了一个五方大阵，七分五色，红黄蓝白黑，刀枪明亮，盔甲鲜明。各家诸侯勒住战马，举目一看，有的人心里就合计，看来王匡还不是替吕布吹，倒是有点气派。公孙瓒问了一声，什么人去斩吕布首级，带我来。上党太守张扬部将穆顺举着五谷托天叉，催坐下马到阵前，通明之后就跟吕布杀在一处了。这穆顺还真不含糊，居然能在吕布的马前走了四个回合，让吕布用了一招大鹏展翅，把穆顺挑下了鞍桥。休伤我将，这休伤我将话说出来，马也就到了阵前了。大家一看是河北太守孔融的大将武安国，铁锤将军武安国呀，咬着牙发着狠，在吕布的马前走了七个回合，让吕布用了个平分秋色，大戟由上往下一劈，咔嚓一下斩断武安国的左臂。武安国惨叫一声，当啷啷把锤就扔了，他左边一栽右边一晃，差一点灌下鞍桥，一俯身哇败下去。借着武安国这一败，吕奉先催马挥动方天画戟，杀入了公孙瓒的阵脚。杀过来了，众诸侯一提举起兵刃迎敌吧。好家伙，几万人马，八路诸侯就把吕布给围起来了。吕布完全没把他们放在眼里，单人匹马如入无人之境，东突西杀。只见他的画杆方天戟是上下翻飞，把这些兵将杀的是纷纷倒退。公孙瓒一看，让谁过去？哎，我亲自迎敌吧。他把金顶枣阳槊这么一举，小儿吕布休得猖狂，让你知道你家主帅公孙瓒的厉害。哦，吕布想起来了，这次他们兵发虎牢关，他就是临时的那个大帅，北平太守，擒贼擒王，我先把他捉住。挺戟催马，两个人杀到一处，公孙瓒使尽了平生的力气，只是在吕布马前走了十来个回合，
让吕布杀的公孙在汉刘家被亏歪假邪。公孙瞻一想，我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啊，我败吧，虚晃一束，拨马就走啊。吕布没追他，公孙瞻一看，哎，还行，他没来赶我。
他哪知道
吕布不是不追呀，他这是有意让他跑一段路，让他出去几箭地，就那搭弓射箭那个箭，连射这么几箭，放出那么远去干嘛呢？让他知道知道自己胯下赤兔兽的厉害。一看差不多了，吕布用手一拍赤兔兽马脑门上那红月光，啪，那红月光那紫松毛扑下的就炸起来。感情这赤兔兽就怕动这个，一动他这地方，他就像发了疯一样，他四蹄蹬开，那哪是马跑啊，简直是一团风啊，就追到公孙瓒的背后来，马头已经衔住了公孙瓒的马尾。公孙瓒一听后边风声响，哎呦不好，吕布的方天戟就过来，大戟瞄准了公孙瓒的后心，离他那护心宝镜只差一头发丝儿。就在这时候，听有人喊了一声，三姓家奴休得逞狂，你家三将军三爷子。什么东西狠狠的一下砸的方天画戟声，就是吕布吧，要换别人这戟是非出手不可。赤兔兽往后退几步，哒哒哒哒哒，吕布手摁鞍桥停住画戟，举目一看，在他面前飞来了一将。此将生的如同冰铁塔一样，头上戴着冰铁盔，身穿皂罗袍，胯下乌锥豹，手持丈八矛。他生的豹头环眼，豹掌刚然，好威武啊！来将何名？燕人张飞。哦，哎呀，吕布这才咂摸过滋味来，刚才他怎么管我叫三姓家奴？哦，自己姓吕呀，拜了一个干老子丁原，把丁原杀了之后又拜了个干老子董卓，可不是三姓吗？哎呀，别看此人生的粗鲁，他骂人很厉害呀，这话多尖刻呀。吕布大叫一声，岂杀我也。张飞一看他不过来打，站那儿合计什么呀？哦，张飞笑了，刚才我骂他三姓家奴，他合计过味儿来了。吕布啊，怎么样，娃娃，我给你出个主意吧，你不是三姓家奴吗？今儿你四姓得了，下的马来跪在你家三将军的面前，叫我一声干老子，你再姓一次张，然后我一枪将儿挑死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差点把吕布给气哭了，简直是七窍生烟了。张飞气无特甚，休走砍截，扑隆一个大蟒出洞，几奔张飞刺过来。三将军不慌不忙，右脚一踹绷凳绳，左腿一敞裆，磕下一点飞虎山，啪，往旁边一拨乌骓马，啪，举枪就把方天戟给磕出去了。二马盘桓打到了一处，四方面的战鼓一块敲啊，有吕布的人马，也有这些位诸侯的人马，敲战鼓是给两位将军助威。开始是十几面战鼓，后来就增加几十面，几十面大鼓一齐敲，鼓声阵阵，杀气逼空。吕布还打算像挑那两员将士的一戟，把张飞由马上掀下去，哪有那事儿？这张翼德是越战越勇啊，他越打越精神。两个人一眨眼的功夫，六十个回合未分胜负，啪 关镇的诸侯都给看傻了。开始还能分出个个数来，知道吕布骑的是赤兔兽，张飞骑的是乌骓马呀。后来分不出来了，那两匹马呀都咬到一块撕到一堆去，两员将是枪脚着戟，戟脚着枪啊。赤兔兽好像一片红霞，乌骓马好像一块乌云，乌云拖着红霞，红霞裹着乌云。镇上的人这么一看，眼都花了，分不出色来了。在旁边的关羽、关云长一看，三第六十回合取吕布不下，云长有点不放心了，一催坐马杀上阵来，哇哇吕布休得逞狂，二将军来也。说着话，手举着82斤的青龙偃月刀，他被残眉道术是凤目圆睁。关云长这两只眼不轻易睁，总是那么微合着，像睡着了似的。他要这么一瞪眼，就要宰人了。吕布听见了喊声，侧脸这么一看啊，吕布吓了一跳。为什么呢？他在相府看见过李肃那告急文书，告急文书上写着说华雄被一个面如重枣的将军给杀了。就这位吧。还没等吕布问他的名姓呢，青龙刀力劈华山就砍下来了。吕布把牙关一咬，力敌二将，三匹战马杀了一个钉子形，又战了30回合呀，还没分出输赢来。这时候刘玄德撒马过来了，手里举着雌雄宝剑，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啊。吕布一瞅，哦，你们哥仨打我一个呀，今天我和你们一死相拼了。这四匹马就像走马灯一样，那战鼓敲的是震的耳欲聋啊，这鼓是越敲越有劲。怎么没动静了？漏了，干脆不敲了，号角不吹了，这战场上是鸦雀无声，从来战场上没这么肃静过。不是肃静，把这战场上观战的这些人全都给看呆了，连眨眼睛啊都怕耽误功夫。有多少战场上的名将从未见过这么样打、这么样杀、打得这么凶、这么恶的仗，一股杀气直冲斗牛。只听几员将军手中兵器相撞之声，再没有别的声音。刘备上去又打了20多个回合，吕布可渐渐有点支持不住了，他就觉得手中这方天画戟沉了。一个人有多大力量，浑身都是铁，你能撵多少颗钉啊？这时候远处在虎牢关上观阵的董卓替吕布暗捏一把冷汗，我儿奉先不能再打了，他吩咐赶快鸣金，闻鼓必进，闻金必退。听见锣声，吕布轻轻的吐了一口气，他把方天戟这么一摆，扑噜在玄德面前虚晃一戟，一搏赤兔马，倒拖着方天画戟，败回了虎牢关。